Hello，大家好，这里是产品销售的电台节目，我是销售。时隔多日，说来时隔多日，可能已经有将近半年多左右的时间都没有更新。那这段时间呢，其实大部分时间还是做产品经理。怎么说大部分时间呢？因为就在前不久啊，公司发生了一些变动。然后呢，自己也面临着新的工作机会。大家其实现在都知道，整体的大环境并不是特别的好，特别是对于一些创业公司、小的公司来讲的话，如果没有稳定的业务，还在探索阶段的话，是特别特别困难的。所以在这种困难的状况下，很多公司选择了缩减人员，选择降薪。我觉得作为打工的人来讲肯定是不能理解的，但作为公司老板层面来讲，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其实打工人你想想看也很不容易啊，对吧？越是经济环境不好，其实越是面临着很多的压力，比如说可能家里面有房子的房贷、车贷等等一系列的。所以接下来那自己最近的话也找到了一份工作吧，算是前前后后从上家公司离职到现在已经有将近2个月左右的时间。然后今年的就业环境在我看来确实不是特别的乐观。怎么说不是特别乐观呢？其实我2个多月左右的时间才拿到一个 offer。 那并不是说我应该拿很多 offer， 但是你会发现很多的面试机会都是一些特别特别小的公司，然后可能业务还没有成熟等等，就没有特别特别好的机会。当然就是你去面试的一些次数啊、频率啊，可能跟之前也差不多，但是你会发现好的机会是比较少的。所以这是我今年看来的一个现象。其实你看我在上一份工作之前的那段时间里，我去找工作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好的面试机会，比如像字节的一些岗位，或者是像比如说一些独角兽、喜马拉雅等等一些岗位都有去参与面试。但是你像今年的话，其实这种岗位就很少了，基本上都是小公司。所以下份工作当然我觉得还 OK。 那下份工作的话也是 SaaS 方向的，也是作为营销方向，那其实跟我之前的方向是一致的，也是我觉得可以在未来尝试的一个方向。虽然国内的 SaaS 整个的大环境还没有特别的成熟或者开放但是总归有一个未来趋势嘛。毕竟国外的这个 SaaS 的商业环境已经比较的成熟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目光要往前看一点，对，这是我个人觉得啊。那在这个半年里呢，当然我刚刚说了工作上面会有变化，那另外一点就是在这个半年里我多学了一样技能，叫做正念冥想的技能，也就是其实正念。所以我后来又开了一个专门的电台栏目，那就是每天的冥想，就是大家也可以搜一下，也是我在小宇宙上面开设的一个节目。因为其实现在包括我自己，我本身学正念冥想，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为自己解压。比如说像前段时间我这疫情，包括再加上工作的不稳定，包括等等一系列因素，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都处在一种相对来说比较有压力、比较看不到希望、比较焦虑的这种状态下。所以我当时就练习了一段正念冥想，然后对我的改观是很大的，就我的专注力啊，包括我的就是焦虑程度啊、抗压能力啊，都变得比之前强好多。所以我就 下定决心，我要考一个这种正念冥想导师的这个正念心理导师的这个证书。然后好巧不巧，国内有一家啊，就在上海有一家正念心理的这个导师培训的培训班。然后我大概花了半年多左右的时间啊，我也马上能拿到这份证书了。其实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巧合，但是这件事情也给了我很多的不一样的看待世界的角度啊。当然，这个是产品经理电台节目，但我也想去说一下我的一个从感受上的变化。就首先来讲的话，我以前做产品经理，我是一个特别喜欢思考的人，就是我会把一个问题想得很细节，很怎么样，很那个，又想这又想那。但是我明显感觉到，当我考虑的很多的时候，反而我会不知道怎么去做决定，反而我会变得很乱，反而我会变得很纠结、很内耗，反而它的效率会变得很低。当时我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但当我知道了正念冥想这个在学习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其实思考，包括内省，可能对于我们自身的能量来讲的话，并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但我并不是说。排斥说我们要内省，我们要思考很多很多事情，但是很多时候其实有时候跟着直觉走其实也挺好的，跟着你的这种感觉走，或许也是挺好的一种方式。所以当我就是有这样的认知之后呢，我反而现在对于很多事情我会想的比较简单一点，就是我会遵从我自己的一些单一的。简单的原则去做这件事情，而不会说我会想很多，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改观就是，我觉得行动可能要比思考对于我来讲会更重要一些。原来喜欢思考，想这想那，然后把这件事情做之前，把很多事情都想的很多，但是往往想的越多，你阻力越大，所以很多时候现在我就不会去想很多了，就。可能知道自己内心想要去做什么，然后大概有这个方向就去做了，在做的过程中，不断的实践，不断的调整，这是我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也特别大的一个改变。那话说回来，当然你未来继续还是会做产品经理，那么还是可能未来的方向就是在SaaS 这条路上。那之前我做的这个 SaaS 产品呢，它是一个营销类的。大家知道 CRM 嘛？CRM 是关于这个客户关系的一个，这也算是维护客户关系维护的一个类似于营销的一个软件。那我们之前做的业务其实是比较创新的。那听我之前播客的关于用户也知道，就是最早我们是对标国外的一款。做这个 SaaS 软件，但是很遗憾，当时我们从零到一然后到 MVP，然后再到 onboarding，所谓的 onboarding 就是能够去推出去的一个版本，就所谓推出去就是能够用户能够在上面去用去购买整个一系列流程，然后再到后面到共创到 PMF，其实我觉得 SaaS。软件的话，到这个 PMF 阶段是特别，就是关键的一个节点，因为 PM 阶段就能验证你这个产品到底是赢的，还是确实市场是真真实实的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商业闭环。所谓商业闭环，就是说你提供了这个服务，别人确实能帮别人解决某些问题，然后别人也能因为。这个软件解决了他自己的问题而给你钱，其实它就是一个商业闭环。那如果说其实这里面少了某一环都不行，比如说，首先第一环，你这个东西是不是能解决问题，对吧？这是首要的一环。如果这个一环都不行的话，那你更别提后面了。但是如果你这个东西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但是这个实际的问题，客户是不是愿意掏钱去解决？那这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所以有时候即便你解决了问题，但是客户不愿意掏钱，那这个东西也是在商业上是不成立的。所以我前段时间在， 面试产品经理的时候，有一个面试官会问我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会问我说：“你觉得产品经理什么样的产品是好的产品？”啊，当时我第一反应当然解决客户的这个痛点啊、痒点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对吧？然后第二个点，其实我当时没有直接说出来，但是我到后面我才想起来，第二点就是能帮公司赚钱啊，这个很重要，因为其实本质上一个产品。附着一家公司，这家公司是干嘛的？这家公司就是一个赚钱的一个机器。这家公司就是为了赚钱的。你不可能看到一家公司说，我跟这家公司的目标不是为了赚钱的，没有这样的公司。所以以这个方向为导向的话，那你做这个产品一定是目标，最终的目标就是为了赚钱的。那中间的环节，当然可能就是说我能够去满足用户或者企业啊，我们说 C 端或者 B 端的需求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到了那个阶段，最后产品没有成功，当然也有很多的，当时也有很多的想法，因为比如说 SaaS 环境在国内不是很成熟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环境不好，很多企业不愿意尝试新的东西。当然，我们当时也有一个很大的阻碍，就是这个产品要在客户的网站、电脑里面埋下 SDK，那这个东西就是会涉及到技术层面的。也会涉及到所谓的安全问题，因为你毕竟如果是在别人客户网站里面去埋一段代码的话，他一定会，特别是一些体量比较大的一些客户的话，他一定是会比较顾虑这一点的，那接下来其实要做的，也属于营销类的，但是这个营销类呢，更多是在类似于私域的。和公益的这种转化层面，就跟我们之前的这个产品的怎么说呢，就是研发的这个追溯源的源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源头，一个源头是想要做一个特别有革命性的、有创新性的一个产品，那另外现在这个源头呢，其实是面向说实实在在的，我不是一个特别创新的，但是我能够去。通过综合的一个方法，产品能够去实际的解决用户的这个，他在比如说在公域中引流，怎么样去在私域中做运营的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提升一下他们的效率，帮他们更好的去转化获客的。其实我更赞同后面这种做法，很多时候。有很多人都想说，我需要想要把一个事儿做得很大、很革命性的、很创新性的，去想要做一件事情。但是你会发现，真正能够革命性的、创新的把这件事情做出来的概率其实是极低的。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你如果不围绕着客户的需求去，或者是围绕着实实在在的。客户的场景去做产品的话，你这个产品就相当于闭门造车一样的，做到最后你就可能就不知道这个产品到底在做什么。啊，其实我们之前产品，或多或少，我是觉得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想要做一个革命性的，想要做一个很大的突破，但是到最后你发现它不落地，它不能够实实在在的解决说我客户就比如说 B 端的企业里面某一个营销呀，或者是。获客或者是转化的某一个环节的问题，它不实实在在的去解决，而且你知道每个行业都不一样，就每个行业它的一个属性特质都不一样，所以它意味着你在产品里面设计的这个方式交互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可能说我设计个笼统的东西，然后能满足所有的诉求，这个是不切实际的。即便你前期想要这样做，但你后期还会涉及到针对某个行业做定制化的，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所以，在我看来，我理解的商业模式其实就很简单，就是比方说，我就是做一个小作坊，或者是我就是做一个买卖，就是我卖商品，这个商品有客户要，然后我从中间赚差价，那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商业模式，对吧？或者是我有自己的产品，我发现了客户的某个需求，然后呢，我就是通过自己去。落地能够做一个东西，能够解决他的需求。至于做成什么样子，反正我能解决他的需求就好了，然后我能赚到钱了。就是我 卖笔赚一笔，卖笔赚一笔，这其实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商人，对吧？然后慢慢的，哎，我有点钱了，我再去研究一些东西出来，看能不能这个东西能不能再赚更多的钱。那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式，但是，我还是不理解说，当你还没有挣到钱的时候，你就开始想要去做一些突破性的一些创新性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貌似就是还是不符合我的这种，对于买卖啊，或者对赚钱的这块理解，对。然后下一份工作还是做 SaaS，SaaS 其实我最近也看了很多的企业公司他们在招的各种各样的方向的 SaaS 啊，然后这周五差不多要入职了，然后也希望能够在新的公司有一个。新的挑战吧，然后能够去，更加的去，能够突破一下自己，因为其实，在之前的这个工作的环境当中的话，更多其实还是偏向于执行层面的，就是很难有一些主动的操控的把控的权利。我其实一直想要这种，我能够去，推动一些事情，我能够去想办法去帮公司赚钱的这个机会，但是一直没有，当然。很多人可能有时候说，哎，什么能力啊，或者是能力不达，没有达到这个境况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不信这种东西，我只是觉得，缺乏的可能就是一种背后的支撑力和动力。就假定说你想把这个事儿做成，你想要为公司赚钱，而不是说想要每天上班就是做这份工作的，那我觉得你的这种行动啊，每天的这种做法完全不一样。但是。往往有的环境它就是让你做这件事情，有的环境它就是不让你去做更多的事情。那当然，这个就是每个公司不一样的一个情况了，我觉得。但我觉得，如果我以未来成为公司老板的话，我肯定会希望说，我下面的员工他们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就不是说我每天上班就是他们想要去更多的去帮公司赚钱，反过来能够回报自己更多的东西。这样才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东西。好，那好久没录了，然后其实好久没录的原因，刚刚也说了，就是自己确实也没有一些特别值得分享的，在这半年当中，很多也是在做一些，就是没有一些突破性的挑战性的事情。那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相信我有很多很多东西会跟大家去分享，特别是在。刚说在营销 SaaS 这块领域，因为后面可能就接触这块领域了，然后有一些心得收获的话，我会及时的给您在播客里面。好，那本期播客就到这里，那我们下期播客再见，拜拜。